陈伯之是济阴郡睢陵县人。十三四岁时喜欢戴水獭皮帽子，佩戴刺刀，等到邻居家的稻子熟了就偷偷去割。曾经被田主看见，呵斥他说：“楚地小子别动。”陈伯之说：“您的稻子幸好很多，我拿一担有什么要紧？”田主要抓住他，他就拔出刀上前说：“楚地小子到底想怎样？”田主们都转身逃跑，他不慌不忙地挑着稻子回家。等到年纪大些，在钟离多次抢劫偷盗，曾经用手遮着脸偷看别人的船，船上的人砍他，砍掉了他的左耳。后来跟随同乡车骑将军王广之，王广之喜爱他的勇猛，常常让他睡在自己的下榻，出征时常带着他。屡次平战功，逐渐升迁为骠骑司马，封为余父县伯。梁武帝起兵时，东昏侯授予陈伯之符节，都督前锋诸军事，豫州刺史，转任江州刺史，占据浔阳来抵抗梁武帝。郢城被平定后，武帝派人劝说陈伯之，就任命他为江州刺史，他的儿子陈武牙任徐州刺史。陈伯之虽然接受了任命，但仍怀有二心。武帝趁他犹豫不决时逼迫他，陈伯之退守南湖，然后归顺，与各路军队一同东下。建康城尚未平定，每当有投降的人出来，陈伯之就叫过来附耳低语。武帝怀疑他再次怀有反心，恰逢东昏侯的将领郑伯伦投降，武帝让他经过陈伯之那里，对陈伯之说：“城中的人非常怨恨你，想派信使引诱你，等到你投降就要活活割掉你的手脚，你如果不投降又要派刺客杀你。”陈伯之非常害怕，从此没有一心了。建康城平定后，封他为丰城县公，派他去镇守。陈伯之不识字，等到回到江州，接到文书诉讼，只在上面画一个大大的诺字罢了。有事的时候点签传达口头命令，取舍由主管者决定。陈伯之与豫章人邓善、永兴人戴成忠都有老交情，邓善曾经藏匿陈伯之的儿子，使他免于祸患，陈伯之特别感激他。等到在州中，任用邓善为别驾，戴成忠为记事参军。河南人楚卫是京城里品行不好的人，武帝即位后多次拜访尚书范云，范云不喜欢楚卫，坚决拒绝他。楚卫更加愤怒，私下对知心人说：“建武年间以后，草野底层的人都成了贵人，我有什么罪过而被抛弃？如今天下刚刚创建，丧乱还不可预知。陈伯之拥有强大的军队在江州，不是世代为臣的人有自我怀疑的意思。况且火星停留在南斗星宿，难道不是为我而出现的吗？如今去一趟，事情如果不成功，投奔北魏也不比做河南郡守差。”于是投靠陈伯之的叔左王思慕，为他服务，被非常亲近的对待。等到陈伯之的同乡朱龙福担任长留参军，一起趁着陈伯之愚昧昏庸，肆意做奸邪险恶的事。陈伯之的儿子陈武牙当时任直阁将军，武帝亲手写下朱龙福的罪状，亲自交给陈武牙，陈武牙密封后给陈伯之看。武帝又派人替代江州别驾邓善，陈伯之都不接受命令，说朱龙福是勇健的人，邓善在职有成绩，朝廷所派的别驾请求任命为中从事。邓善于是日夜劝说陈伯之说：“朝廷的府库空虚枯竭，不再有兵器，三个粮仓没有米，这是万事难逢的时机，不可失去。”楚卫、戴成忠等人常常赞成他。陈伯之对邓善说：“这次如果起奏你的事仍然不得批准，我就和你一起东下。”派去的人返回，武帝下令在州内找一个郡安置邓善。陈伯之子是召集抚州的左使，对他们说：“奉齐朝建安王的命令，率领江北的义勇十万已经驻扎在潞河，现在派我以江州现有的兵力运粮迅速东下，我蒙受明帝的厚恩，发誓以死相报。”让楚卫假造萧宝寅的书信给僚属们看，在厅堂前面筑坛，杀牲畜盟誓。陈伯之先歃血，长史以下依次歃血。楚卫劝说陈伯之：“如今举行大事，应该招揽有威望的人。”程元冲不与大家同心。临川内史王观是王僧虔的孙子，人品不错，可以召来担任长史，以代替程元冲。陈伯之听从了他，于是任命楚卫为浔阳太守，戴成忠为府义将军，朱龙福为豫州刺史。豫章太守郑伯伦 发动郡兵抵抗防守。程元冲已经失去官职，在家纠合率领数百人，让陈伯之的典千吕孝通、戴元则做内应。陈伯之每天早上常常看歌舞表演，下午就躺下休息，身边的武装卫士都休息。程元冲趁他松懈，从北门进入，直接来到厅堂前。陈伯之听到叫喊声，亲自率领人马出来反击。程元冲力量不能抵挡，逃往庐山。陈伯之派使者回去报告陈武牙兄弟，陈武牙等人逃往盱眙，盱眙人徐文安、庄兴绍、张显明拦击他们，不能阻止，反而被杀死。武帝派王茂讨伐陈伯之，陈伯之败逃，从小路逃命出长江以北，与儿子陈武牙及楚卫一起进入北魏。北魏任命陈伯之为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都督淮南诸军事、平南将军、光禄大夫、曲江县侯。天监四年，诏令太尉临川王萧红北伐，萧红命继室秋池私下给他写信说，陈将军足下别来无恙，非常庆幸，非常庆幸。将军的勇猛为三军之首，才能是当世所出的。抛弃燕雀的小智，仰慕鸿鹄的高飞。从前顺应时机变化，遇到英明的君主，建立功勋事业，开国封爵称孤，乘着朱轮华车，拥毛杰统辖万里之地，何等雄壮啊！怎么一旦成为逃亡的俘虏，听到响箭就两腿发抖，面对帐篷就屈膝下跪，有多么卑劣啊！推究你离开和归附的原因，没有别的，只是因为不能在内省察自己，在外听信流言，迷惑狂妄，以至于到了这种地步。圣明的朝廷赦免罪过，要求立功，抛弃缺点，录用人才，向天下人推诚心，使万物安定，这是将军所知道的，不必等我一一细说。从前朱伟杀害了汉光武帝的兄长，张绣用刀刺杀了曹操的爱子，但汉光武帝不怀疑他，魏太祖对待他仍像旧交一样。何况将军没有前人的罪过，而功勋重于当代。迷路知道返回，是古代圣贤所赞许的。走不远就回头，是古代经典所推崇的。主上屈法施恩，连吞舟的大鱼都可以漏网。将军的祖先坟墓没有被破坏，亲属安居。高堂没有倾倒，爱妾还在。你扪心想想，还有什么可说呢？当今的功臣名将像大雁一样排列有序，配着紫绶怀揣金印，参与帷幄的谋略，乘着轻车持着符节，承担疆场的大任，并且杀马盟誓，传爵位给子孙。将军独自厚着脸皮偷生，为沾球的酋长奔走，难道不悲哀吗？以慕容超的强大，还是被借送东市斩首？姚红的强盛，还是在长安被反绑投降？所以知道双鹿所覆盖的地方不生育异类，周汉的故国不容纳杂种。北方胡虏在中原建越称帝，经历多年，恶贯满盈，理应灭亡。何况伪政权昏聩狡诈，自相残杀，部落分裂，求豪猜忌，正应当被绑在蛮夷的官邸，头悬于镐阶。而将军像鱼在沸鼎中游，像燕在飞木上筑巢，不是太糊涂了吗？暮春三月，江南草长，杂花生树，群鹰乱飞，看见故国的旗帜鼓角，感慨往日的生活，抚摸着衣带登上城墙，怎能不悲伤？所以廉颇思念作赵姜，吴起哭泣西河，这是人之常情，将军难道无情吗？希望你及早制定良策，自己求取多福。当今皇帝圣明，天下安乐，白环从西方献来，苦使从东方供来，夜郎滇池解开变发请求臣服，朝鲜昌海叩头接受教化，只有北狄野心勃勃，在沙漠边塞之间倔强，想延长片刻的性命罢了。中军临川王殿下德行高尚，且是皇室近亲，总揽这次军事重任，正要到洛水边慰问百姓，到秦中讨伐罪人，如果意志不改正，才考虑我的话，姑且表达往日的情怀，请你仔细考虑。陈伯之收到信后，就在寿阳率领8000部众归降。陈武牙被北魏人杀死。陈伯之到了之后，被任命为平北将军、西域州刺史、永兴县侯。还没上任，又任骁骑将军，又任太中大夫。过了很久，在家中去世。他的儿子还有留在北魏的。楚卫在北魏，北魏人享用他。北魏元旦朝会，楚卫戏作诗说：“帽上戴龙冠， 裤上穿朱衣，不知现在是对的，不知从前是错的。北魏人恼怒，把他外放为始平太守。他天天打猎，坠马而死。陈庆之，字子云，是义兴郡国山县人。幼年时跟随梁武帝。武帝生性喜好下棋，常常从夜晚到天亮不停歇，同辈的人都睡觉了，只有陈庆之不睡，听到召唤就立刻到达，很受亲近赏识。跟随平定建业，逐渐升为主书，他分散财物，招聚士人，常想建立功勋，受职奉朝请。普通年间，北魏徐州刺史袁法僧在彭城请求归附，朝廷任命陈庆之为武威将军，与胡荣牙、程景俊率领各路军队接应。回来后受任宣猛将军，文德主帅，仍率军送豫章王萧宗进入徐州镇守。北魏派安丰王元延明、临淮王元玉率领十万大军来抵抗。元延明先派他的别将邱大千在边境附近炫耀兵力，陈庆之击败了他。后来豫章王抛下军队逃奔北魏，陈庆之子是砍开关隘连夜撤退，军事得以保全。普通七年，安西将军袁术出征寿春，任命陈庆之假节总之军事。北魏豫州刺史李宪派他的儿子李长君另外筑两座城对抗，陈庆之攻占了他们，李宪力竭投降，陈庆之进入并占据了他的城池，转任东宫职阁。大通元年，隶属领军曹仲宗征伐郭阳，北魏派常山王元昭等人东来增援，前军到达驼涧，距离郭阳40里。潍坊说，敌军前锋一定是轻装精锐，战胜了不值得记功，如果不利会挫伤我军士气，不如不攻击。陈庆之说，北魏人远道而来，都已疲倦，必须挫败他们的锐气，没有不打败仗的道理。于是率领部下500骑兵飞奔出击，击破他们的前军，北魏人震惊恐惧。陈庆之回来后与诸将联营西进，占据郭阳城，与北魏军相持，从春天到冬天各自打了数十上百仗，军队疲惫，士气衰落，北魏的援兵又想在军队后面筑垒，曹仲宗等人害怕腹背受敌，谋划撤退。陈庆之持节立在军门前说，等敌人包围合拢，然后与他们交战，如果想班师，我另有秘密敕令。曹仲宗觉得他的计策雄壮，于是听从了他。北魏人犄角之势筑了13座城，陈庆之攻陷了其中4座堡垒，其余9城兵力仍然强盛，于是陈庆之陈列俘虏和割下的耳朵，擂鼓呐喊进攻，北魏军于是奔逃溃散，几乎全部被斩杀俘虏，涡水都因尸体堵塞而断流。诏令用郭阳之地设置西徐州，各路军队乘胜前进，驻扎在城附。武帝嘉奖他，亲手下诏慰问勉励他。大通初年，北魏北海王元昊前来投降，武帝任命陈庆之为假节骠勇将军，送元昊回北方。元昊在涣水及北魏地位，授予陈庆之前军大都督，从至县进军，于是到达睢阳。北魏将领邱大千有部众7万，分驻9座堡垒抵抗。陈庆之从早晨到下午申时攻陷了其中3座，邱大千于是撤退。当时北魏的纪英王元辉业率领20000名羽林军和庶子军前来救援梁郡和宋州，进军驻扎在考城。陈庆之攻陷了考城，生擒了袁辉业，随后向大梁进军。元昊任命陈庆之为徐州刺史、武都郡王，并让他率领军队向西进发。北魏的左仆射杨玉等人率领豫章、羽林军、宗子军、庶子军共7万人，占据荥阳抵抗元昊，兵强城固。北魏将领袁天穆的大军也即将到达，先派遣骠骑将军尔朱兆、骑将鲁安等人支援杨玉，又派遣右仆射尔朱世龙、西荆州刺史王丕占据虎牢关。当时荥阳尚未攻克，将士们都很恐惧。陈庆之于是解鞍喂马，向众人宣告说，我们只有7000人，贼军却有40多万，今天的事情按道义不能只图活命，必须攻下他们的城垒，一鼓作气让所有士兵登城。壮士东阳人宋景修、一行人于天敏越过城垛攻入城内，于是攻克了荥阳。不久，北魏的军队在外围合围，陈庆之率领3000精兵大破敌军。鲁安在阵前请求投降，袁天穆、尔朱兆只身骑马逃脱。 陈庆之进军虎牢关，而朱世龙弃城逃走。北魏孝庄帝出逃到黄河以北。临淮王元玉、安丰王元延明率领百官准备法驾迎接元昊进入洛阳宫，元昊登上前殿，改元大赦天下。元昊任命陈庆之为车骑大将军。北魏的上党王元天穆又攻占了大梁，分派王老生、费穆占据虎牢关，刁轩、刁双进入梁郡、宋州。陈庆之根据情况出其不意的袭击，这些人全都投降。元天穆和十几名骑兵向北渡过黄河。陈庆之的部下都身穿白袍，所向披靡。早先在洛阳有民谣说，明军大将莫自劳，千兵万马必白袍。从治县出发到洛阳140天里，平定32座城池，47次战役全部获胜，所向无敌。当初北魏庄帝只身骑马渡过黄河，宫中的侍卫嫔妃都像往常一样没有改变。元昊得知以后，沉溺于酒色，不再处理政事，与安丰王元延明、临淮王元玉计划背叛梁朝，因为时局还不安定，暂且依靠陈庆之的力量。陈庆之心里明白这件事，就劝元昊说，现在我们远道而来，没有降服的还有不少，应该禀报天子，请求再派精兵，并命令各州有南方人沦陷在这里的都必须遣送回去。元昊想要听从，元延明劝元昊说，陈庆之的兵马不过几千人，已经难以控制，现在再增加他的兵力，他怎肯为我们所用，北魏的宗庙社稷将会因此灭亡。元昊因此怀疑陈庆之，于是秘密上奏梁武帝停止派军。洛阳城中的南方人不到一万，而北魏人有十倍。副将马佛念对陈庆之说，功劳太高难以赏赐，功高震主自身危险，这两者都已经出现，将军怎能没有忧虑。现在将军威震中原，声名震动黄河边塞，如果杀了元昊占据洛阳，这是千载难逢的时机。陈庆之没有听从。元昊先前任命陈庆之为徐州刺史，陈庆之于是请求去徐州赴任，元昊心中忌惮他，就没有派他去。北魏将领尔朱荣、尔朱世龙、元天穆、尔朱兆等人率领号称百万的大军，挟持北魏皇帝来攻打元昊。元昊占据洛阳65天，所有夺得的城池一时之间都回归了北魏。陈庆之渡过黄河，驻守北中郎城，3天内打了11仗，杀伤很多敌军。尔朱荣准备撤退，当时有个擅长天文的人刘灵柱对尔朱荣说，不出10天，黄河以南就会完全平定。尔朱荣于是制作木筏，从峡石渡河，与元昊在河桥交战。元昊大败，逃到灵隐被俘，洛阳重新落入北魏手中。陈庆之的几千名步兵骑兵结阵向东返回，尔朱荣亲自前来追击，士兵们战死逃散。陈庆之于是剃掉胡须头发，成为僧人，从小路到达豫州，豫州人程道雍等人暗中把他送出汝阴。到达都城后，仍然凭借功劳被任命为右卫将军，封为永兴侯。陈庆之出任北兖州刺史，都督袁怀诸军事。恰逢有妖贼僧人僧强自称皇帝，土豪蔡伯崇起兵响应他，攻陷了北徐州。皇帝下诏命陈庆之讨伐他们。陈庆之斩杀了蔡伯崇、僧强，将他们的首级传送到京城。中大通2年，被任命为南北司二州刺史加都督。陈庆之到达治所，就包围了县户，在秦水击败了北魏颍州刺史娄杞、扬州刺史释玄宝，又在楚城击败了邢台孙腾、豫州刺史姚雄、凉州刺史司马公。他撤除了益阳镇的驻兵，停止了水路运输，江乡各州都得以休养生息，开垦了6000顷田地，2年之后仓库充实。又上表请求撤销南司州，恢复安陆郡，设置上明郡。大同2年，北魏派将领侯景攻下楚州，俘获了刺史桓和。侯景继续进军淮上，陈庆之击败了他。当时天气严寒下雪，侯景抛弃辎重逃走。这一年豫州发生饥荒，陈庆之打开仓库赈济百姓，很多人得以活命。豫州人李生等800人上表请求立碑歌颂他的功德，皇帝下诏许可。大同5年去世，谥号为武。陈庆之生性恭敬谨慎，每次接到诏令必定要洗浴更衣后才跪拜接受。他生活简朴，不穿丝绸衣服， 不喜欢音乐。他射箭不能穿透铠甲，也不善于骑马，但善于安抚军士，能使他们拼死效力。长子陈昭继承爵位。梁朝寒门出身而显达的只有陈庆之和余耀。余耀起初是梁武帝的侍从，武帝对他说余氏没有先贤，世人说余前，这不是君子应该有的，改姓欲。余耀说应当让姓氏从我这里开始。他历任云骑将军、安州刺史。陈庆之的第五个儿子陈兴，字君章，七岁就能骑马射箭。十二岁时跟随父亲进入洛阳，因生病回到都城拜访鸿胪卿朱毅。朱毅询问北方的消息，陈兴聚土化成，指挥分别，朱毅觉得他很奇特。陈庆之在献户时，北魏猛将姚雄的儿子姚宝乐特别勇敢，要求单骑挑战。陈兴跃马直冲姚宝乐，姚雄的军队立即溃散。陈兴后来担任临川太守。太清二年，侯景围攻溧阳，皇帝下令召陈兴回京。陈兴上奏说采石需要重兵镇守，王志的水军轻弱，恐怕敌人一定会渡江。于是朝廷临时任命陈兴为云骑将军代替王志。还没等到下游，侯景已经渡江，陈兴被侯景俘虏。侯景命令他收集部曲准备任用，陈兴发誓不肯。侯景派一同范陶棒严格看守他，陈兴趁机劝说范陶棒，让他率领所部归降，袭击杀死王伟、宋子仙。范陶棒同意了，于是立盟约设信到城中，派陈兴在夜里用绳子坠下城去。梁武帝大喜，下令立即接受投降。简文帝迟疑不决，多日没有决定。外面事情泄露，陈兴不知道，仍然按约定时间下城。侯景截获了他，逼迫陈兴重新设信到城中，说范陶棒暂且率领几十人先入城。侯景想穿着盔甲跟随他们，陈兴不肯，于是被杀害。陈庆之的小弟弟陈轩学习没有老师传授，但文才俊秀飘逸，特别嗜好喝酒，没有节操，遍访王公贵族之门，沉湎于酒肉喧闹之中，过度失态。他哥哥的儿子陈秀常常担忧他，写信给陈轩的朋友何须，希望借此讽劝他。陈轩听说后给陈秀写信说，早上看到你写给笑点的信，陈述我饮酒过度，我有这个爱好五十多年了。从前吴国的张长公也嗜酒，我见到张长公时他已经六十岁，自称满杯痛饮比年轻时更厉害，我现在饮酒的量也比往日更多，老而更盛，只有我和张继书罢了。我正要与这个人在地府交欢，你想断送我的人生志向吗？从前阮咸、阮籍同有竹林，我没有听说过阮宣子说那样的话。王湛能言玄理，善于骑马，伍子称他为痴书。为什么陈留的风尚不能继承，太原的气派如此巍然，反而变成奇怪的事呢？我既然在当世寂寞，年老多病，家产不比颜回，原县多，名声没有打动倾向，如果每天不喝美酒，又想要到哪里去呢？你认为饮酒不对，我认为不饮酒是错。从前周伯仁过江只有三天清醒，我不认为少。郑康成一次饮三百杯，我不认为多。但大醉之后有得有失，成就仆役的心愿，这是得；使次公发狂，这是失。我常把酒比作水，既可以渡船，也可以翻船。所以江恣意有话说，酒就像是兵器，兵器可以一千天不用，但不可以一天不准备；酒可以一千天不喝，但不可以一喝不醉。说得好啊，江公，可以与他一起谈论酒了。你惊骇我坠马在市中家，落池在武陵王府地，这件事遍布朝野，你自称恐惧焦虑，我孔丘真是幸运，如果有了过错，别人一定知道。我平生的愿望是死后在我的墓碑上题写陈朝故酒徒陈君之神道，像这样的志向哪里会躲避像南征不再回来、假意痛哭那样的遭遇呢？河水草眼睛不认识酒杯，我口不离瓢勺，你宁愿与河水草同一天清醒，与我喝同一天喝醉吗？正要说清醒可以赶得上，喝醉是赶不上的，快些建造酒糟之秋，我将在此终老。你不要多说，这不是你能做到的。陈轩因为落魄不被中正官品评，长久得不到升迁。陈朝天康年间，徐陵任吏部尚书，选拔人才，官绅士人都向往仰慕他。陈轩把玉帽簪插在发髻上， 用红丝布裹头，长袍拖到脚踝，靴子到膝盖，不陈述自己的官爵和乡里，直接登上徐凌的座位。徐凌不认识他，命令丽媛把他拉下去。陈轩慢慢走出，举止自如，竟然没有惭愧的神色。他写信诽谤徐凌，徐凌非常痛恨他。后主在东宫时召陈轩为学士，等到后主即位，升任通直散骑常侍，与益阳王陈叔达、尚书孔范、度支尚书袁泉、侍中王撮、金子光禄大夫陈包、御史中丞沈冠、散骑常侍王乙等人经常进入宫中陪侍游玩宴饮，被称为侠客。陈轩一向洒脱不拘，自居为排忧，文章诙谐谬误，言语没有节制，后主对他非常亲昵，但又轻视侮辱他，曾经把他倒挂在房梁上，用刀对着他，命他作赋，还限定时间。陈轩提笔就写成，不觉得为难，反而更加傲慢戏弄。后主渐渐不能容忍，后来就揉搓艾草做成帽子，戴在陈轩头上，点火烧他，火烧到头发，陈轩流着泪哀求，声音传到外面，后主也不放开他。恰逢卫尉青柳庄在座，急忙起身把火拨开，跪拜谢罪说，陈轩没有罪，臣恐怕陛下有玩忽人命的过失，擅自假传赦令，轻率冒犯的罪过，伏地等待刑罚。后主一向尊重柳庄，怒气稍微缓解，下令把陈轩带出去，命柳庄就坐。过了几天，陈轩因心悸发作而死。兰青，字修明，是中昌卫人，从小果敢决断，矫健敏捷，超过常人。宋末跟随父亲兰子云在洛阳，经常在市场上骑骆驼。后来兰子云回到南方，梁朝天监年间凭借军功做到冀州刺史。兰青兼任文德主帅，征讨南中五郡各洞的反叛者，所到之处都平定了。兰青有谋略，勇决善战，步行一天能走200里，勇武过人，善于安抚驾驭部下，能得到他们拼死效力。凭借军功被封为安怀县南，多次升迁，担任都督、凉州和南秦二州刺史，晋爵为侯。征讨凉州、汉中事情平定后，晋号为智武将军，改任都督、衡州刺史。还没来得及赴任，恰逢西魏攻打南郑，凉州刺史杜怀宝前来求救，兰青于是大破魏军，追入斜谷，斩杀俘虏，几乎全部消灭。西魏丞相安定公派人送来2000匹马，请求结为领好。兰青在100天之内两次击败魏军，威震邻国。皇帝下诏加授散骑常侍，仍令他赴任。经过广州时，击败了李帅、陈文彻兄弟，并将他们全部擒获。到达衡州后，晋号为平南将军，改封为曲江县公。在州中有会政，官吏百姓到朝廷请求立碑歌颂功德，皇帝下诏许可。后来担任广州刺史。前任刺史新余侯萧印去世后，南安侯萧田暂时代理州事，希望转正。等到听说兰青到达岭南，萧田重金贿赂厨子，在刀上涂毒，萧瓜进献给兰青，兰青和爱妾都中毒而死。皇帝听说后大怒，用囚车拘捕萧田，削去爵位和封地。兰青的儿子兰下礼、侯景到达溧阳时，率领他的部曲拦截侯景，兵败战死。使臣论曰，陈伯之虽然心地清狡，但勇猛刚劲，能自我树立，他多次升到高官爵位，大概是有原因的。等到丧乱平定之后，去留不定，最终得以善终，也算是幸运了。陈庆之初次如同燕雀之交，最终怀抱鸿鹄之志，等到一旦受到任用，长驱直入伊水、洛水。前方没有强大的阵势，战功没有攻不克的坚城，虽然南风不胜，晚年导致倾覆，但他所取得的胜利也足以称道。兰青作战有先声夺人之功，官位并非虚受，最终遭遇毒害，这大概是命运吧。